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1月9号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说，中国不寻求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更无意创造新的国际秩序。此外他还说，我真的不相信一直有一种战狼外交，也没有关于回到这种外交方式的说法。次日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一封信中表示，这个星球的前途命运需要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北京在对美关系上的最新表态与台湾大选是什么关系？这些信息对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看刘建超以中联部部长身份在美国频繁开展外交活动？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昆先生。蔡尚昆先生您好。
小平好，宋教授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嘉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国成教授您好。
主持人蔡先生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十四大家谈。那么我呢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我们的蔡尚昆先生。那么刘建超访问美国这个事情呢有很多关注。那么我把今天我们要讨论问题呢归纳为三个谜团。那么这三个谜团呢会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逐渐的展开。那么第一个谜团那就是这个刘建超啊，他是中共的这个官员和部长。这个部长他不是外交部长，是中联部的部长，所以我们的很多观众就是说，刘建超他以中共部长的名义在美国进行特别频繁的这个外交活动，这个看起来很不正常啊。那我们有一位推友呢，在我们的节目的广告后面留言，他说呢，这个美国政府为什么会要见中共党的官员，他也不解啊。所以我想请蔡尚昆先生，你能不能先解读第一个谜团，就是刘建超的身份问题，以这种身份访问美国为什么会这样？
刘建超呢这次出访美国呢之所以不同寻常呢，是因为他的现在的身份，他现在担任的呢是中国对外联络部的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这个职务过去以往的话都是呢跟一些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是呢这个老伙伴们一些党际交流的时候这个官员呢会秘密的来出访，并不是一个公开张扬的这么一个外交事务官员。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呢是有点不一样。因为秦刚事件之后到现在为止，秦刚呢究竟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秦刚呢消失了，而且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公开的说法。王毅呢只是回头继续的兼任了这个外交部的部长。我相信呢习近平呢对王毅主导的外交部是不是非常满意的，至少是不是呢很放心的。所以这次呢刘建超呢以这个中国这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身份访问美国，而且呢在联合国总部又在纽约呢发表了一通呢公开的英文演讲。所以说呢让整个国际社会呢是非常之关注。因为以往这个身份呢它主要是作为党际交流出现的。有人就会说这次他以这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身份，如果是跟这个美国的民主党来打交道，那是不是他把民主党看作他的一个伙伴政党呢？当然不是。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刘建超这次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他就是扮演了即将上任的外交部长的这个角色。因为他这次做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所做的事情，而是呢扮演了一个外交部长这样的一个角色。 而且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刘建超的身份他是极其敏感的，因为呢，他过去啊也是外交部出来的一个官员，长期呢在外交部工作，更重要的就是他在中共中央的外事工作委员会啊，兼任过一段职务，而且是在那个位置上解决了正部的这个待遇，所以说呢，习近平呢对他呢应该是有所考量的。在秦刚之后，究竟谁来主掌中国的外交部，这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呢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此前呢也传出像马昭旭啊，还有其他的人选，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次刘建超啊高调的出访美国，而且呢发表了一番谈话，这番谈话实际上呢是筹集了中国下一步他的对外政策的基调，而且呢对王毅的过去主导的战狼外交啊是有明显的纠偏的。尽管呢他这次否认了有所谓的战狼外交，但是每一个无论是国内的人还是海外的人都非常清楚，过去中国的战狼外交在外交部是体现的非常之淋漓尽致的。所以说呢，我们从这次情况来看，尽管呢刘建超否认了这件事情，但是呢战狼外交是一个事实存在的，是根本用不着他来否认的。我觉得呢，这次他的出访啊，最重要的他是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一次亮相，也是做一次尝试，来试试水。
那个蔡先生呢，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刘建超啊，他可能是一个后任的这个外交部长。那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古莱仪啊，对美国之音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了这个看法。他说有传言称刘建超可能会出任中国外交部长，那么可不可以说就是说这是一个后任外交部长在美国的一个出场秀，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蔡先生。
我觉得这次呢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因为刘建超发表的这些言论呢，实际上呢是代表了最近的这段时间整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大的调整，这个调整呢已经在国内已经得到了体现。我们看到呢此前呢，习近平呢以这个私人的信件的方式啊，向一个男的女士啊，发出的这个信件，尽管呢这是一封私人的信件，但是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公开的政治信件，就是呢预示着中美关系呢在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战狼外交之后，现在呢存在着一个有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谁来修复呢？王毅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王毅对外界的印象那就是一副战狼的贼脸。所以说呢，刘建超呢这次呢是放软了身段，在美国的公众面前，在世界的舆论面前，我觉得呢这也是他在执行习近平的调整对外政策的某种这个这个特殊的使命，此行。
好，谢谢我们蔡先生啊，回答第一个谜团的相关问题。那么第二个谜团呢，我们就要来请问啊我们的宋国成教授了。那么这个谜团是什么？就他的这个到访啊，跟这个正在啊进行的台湾大选之间是什么关系？那么我看到凤凰网啊，有位叫眼镜湖的人呢，写了一篇文章啊，他叫刘建超部长这次访美呢，主题、身份和时机呢都不寻常。那么这篇文章非常有趣啊，就是我看这篇文章之后，我把他的这个链接拿下来之后呢，过两个小时我再去找他的全文的时候呢，这个文章就已经消失了，但是呢他内容啊还是在网络上传下来的。那里面这么提，就是这次访问呢正值啊，他说正值我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将要举行，1月13号形势就要明朗，这个时期呢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正部长级官员访美呢，是跟美方在涉台问题上的提醒、敲打和预防，也是向台独势力发出警告，中国大陆牢牢把握台海局势。所以宋教授啊，你同不同意这个啊中国来自中国方面的这样一个解读呢？
基本上我是大部分同意啊，因为台湾的这次的大选 那么中共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对于台湾的选举介入的干扰本身是有史以来最为明显而且是非常公开非常赤裸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动作啊。主要的理由就是说是过去已经有八年的民进党执政啊，以现在目前的情势来看，很有可能这个赖清德的这个团体很可能再继续延续的后来这个继续的这个八年的民进党的执政了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必然使得两岸关系会渐行渐远嘛啊，离中共所谓的一个统一台湾的目标我看也看起来也是遥遥无期的一个样子啊。所以从中共这一次有史以来最为激烈而明显的对于台湾选举的一个公开的介选来说的话，当然这个刘建超此行基本上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敏感的一个关联性啊。另外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也许我可以大胆的预测，就是说中共涉台部门大概已经估计到，就是明天即将要选举出炉的这个下任的台湾的总统啊，应该是民进党获胜啊，应该是这个局面应该是跑不掉了啊，所以是否是就是要准备如何来接受啊，或者是说通过与美国的沟通，如何来共同的面对接续下来的四年啊，甚至也可能是八年的民进党的继续的执政的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可能中共已经默认或者是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以至于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刻和美国取得一个联系，也就是说在第二次的民进党的执政的情况之下，中美之间应该要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情势，同时借这个机会也表达中共方面的一个立场啊。所以你说它有关联吗？当然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是有相当程度一个关联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它也是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啊的重申中共对于台湾问题的所谓的底线嘛。又是再一次又到美国去画红线啊等等的。当然还是老调重弹了啊，希望就是说美国能够承诺不支持台独的这样一个立场啊。不过这个我们也不要忘记啊，同样的这个所谓关于核心利益的问题，我认为美中之间本身它本身就是一个冲突性的核心利益，或者是一种互斥性的核心利益。中共所说的这个核心利益，同时也可能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啊，特别是有关于台湾的问题。所以中共一天到晚到人家家里去画红线啊，可是美国画的红线，譬如说在上一次的这个旧金山的 APEC 峰会当中里面，这个拜登也明显的告诉了这个习近平啊，你不要的去介入台湾的选举啊，人家是一个民主的一个体制，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地区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停止对于台湾的军事的威胁，而美国画了红线，那么中共可以任意的踩踏啊。但是中共却又一天到晚啊，特别是这一次，我认为是一种很以低阶或者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姿态，堂而皇之的登陆美国的大雅之堂了啊，我认为啊刻意压低这个身份啊，来做一种我们姑且说是一种串访吧啊，那么当然可能他也向美国表达了，他可能确实就是下一任的外交部长已经我们叫提前履新啊，或者是已经得到美国的许可或者是默认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是无论如何，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台湾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在明天即将揭晓的台湾大选之后，提前向美国表达中共的这个立场啊，不过这个立场也跟过去的立场没有太大的区别，一直就是在强调这个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是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一个美国不可以踩踏的红线。所以我觉得这个此行虽然说您刚提到有很大的有一些谜团嘛啊，很不正常，但是我认为也不是那么样太不正常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说美中之间已经对于这个刘建超被视为新任的外交部长的话，我想这个布林肯接见他啊，同时他也再一次抛出了。你不能够再利用台湾的大选来制造印太地区的危机等等的，就是说你来我这里画红线，那我见了你，那我也再一次的向你提出一种警告，我想这样的一个互动情况也是可以在一个被理解的范围之内。
这个创反这个词呢，是北京经常用来批评别的人的词儿啊，那被宋教授借过来。 用来形容刘建超这次到美国的这个访问。啊，这个信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北京可能意识到这个台湾大选的结局木已成舟，然后呢来考虑到未来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安排。啊，那么刘建超呢这次呢确确实实他说这个台湾问题是核心利益，是不可越过的红线。那么在华盛顿实际上还有一场这个中国官方跟美国这边的打招呼画红线，那就是解放军这个解放军呢和美国国防部呢搞了一个17届这个防务政策协调会。那么这个防务协调会呢，会上呢中国军方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绝不退让，所以说北京在华盛顿是由刘建超和解放军两条线在进行活动。那么美国这边呢实际上也不是省事的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国安的这个官员在接见这个刘建超的时候有报道说你不能够去干涉台湾大选。另外美国的白宫呢已经明确说台湾是民主典范，拜登将派高级代表团在大选出来之后访问台湾。所以说我想进一步的问宋教授，就是说我们看到是台湾三党在台北在台湾这个在那儿竞争总统的位置，那么是在美国的华盛顿是不是也有一个第二战场，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特别您刚刚提到就是防务政策这个协调会和刘建超，这个是一个双管齐下的一种做法。那么这里头我就要反问就是刘建超说他既不承认过去存在的战狼外交即使有的话也不会重新恢复所谓的战狼外交。我请问你，这个双线作战这种方式难道不就是战狼外交的本质吗？所以不承认战狼乃至于就是进一步讲说不改变不创造这个国际秩序等等的，我觉得是中共本身的一种我认为叫面具外交或者是一种笑脸外交这个前功后拒的一种说法。因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基本上和习近平在内部的谈话基本上逻辑上是不一致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人我要指出的。另外一点就是说是特别是解放军的这个态度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应该就是在前两天中共不仅是发射了20几枚的这个空飘气球横越了台湾的由南到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发射了这个火箭卫星同时通过了这个我们一般所讲的一个偏离航道其实就是人为的一个变轨的一个操作刻意的寻找台湾的中南部这个地区飞越我认为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对于台湾的一种恐吓性的界限所以解放军这个强硬的态度所表达的依然就是一定不排除用武力来并吞台湾所以你说这不叫战狼外交，那不然是什么外交呢如果说是不是战狼外交，那我只能说它是一个面具外交或者是欺骗外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民间大体的结果就会证明，就是说中共所提出来的要台湾人民在战争与和平当中里面做出选择的这样一种恐吓性的宣传我想台湾人民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说是你若真的要战争的话台湾人民应该基本上要战就来战吧我讲的非常的直白我不自由勿宁死，换句话说，如果你这个过去的资历经验已经一再的证明这个中共如果说一再的用这种战争的这个阴影跟这种武力的恫吓来恐吓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基本上是不会屈服的我想明天的选举结果就可以证明，就是说我不是按照你所定义的战争与和平当中里面做出选择，而是我在自由与独专制当中里面做出选择，我是在敌人与朋友当中里面做出选择，我是在奴隶还是在一个自主的主体做出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不认为即使是您刚刚所提到防务政策协调会、解放军这种强硬的态度乃至于这个刘建超刻意压低身段的否认战狼外交不改变不创造国际秩序好像愿意跟美国来一次新的一个修复美中关系的一个历程这样的一种说法，我觉得只是一种话语政治上的一种运用完全没有去能够去遮掩 他们的外这个战狼外交的一个本质，而他对于台湾的公然的界限，台湾人民本身非常非常清楚的感受到，特别是这一次，啊，所以对于这个中共这个来自于外部这种强烈而赤裸的一个界限，台湾人民会用选票给予他一种啊否定的一个答案，就是我拒绝你给我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而我自己本身我要自由自主的选择自由还是专制的道路啊，这个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在这里做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明，
好，谢谢宋教授啊。那么刘建超访美呢，一共三个疑团。第一个疑团我们讨论就是说他的身份，这个谜团。那么第二个谜团就是他来美国访问跟台湾大选的关系。那么第三个谜团呢，就是我们两位嘉宾实际上已经开始谈到了，但是呢，很显然彼此之间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就是说这个刘建超的这个访美啊，他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啊发出的新的这个信号。刚才我们的蔡盛坤先生啊，他谈啊，就是刘建坤这趟来美国呢，啊，跟习近平调整对美外交有关系。刘建超来是要传递出一个新的信号。那么我也见蔡盛坤先生啊，你在推特上说啊，你说种种迹象表明啊，美国大选之年，中国对美外交会出现新的变化，张南外交将告一个段落啊，这是这个。不仅中共在这个外交政策上有调整，手段上也在调整，这是蔡盛坤先生观点。可是呢，我们宋教授已经提出来了啊，中共现在玩的是笑脸的这个外交，所以我要问这个蔡盛坤先生啊，就是说，北京以往确确实实是提在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之下呢，去建构新的国际秩序，也要跟俄罗斯一起去啊搞世纪百年之变等等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杨洁篪啊，在一次这个著名的跟美国的会见的时候说，我们是不吃你这一套，这个话大家都记得。另外一个呢，在藏南的问题上呢，华春莹说就做藏南一伙房啊，大家都记得。那么现在北京的这个刘建超的说法呢，确确实是跟这些说法有一些距离啊。那么是不是真正的美中关系会有调整？第二个呢，我想问这个蔡盛坤，这个狼啊是不冬眠的啊，为什么现在狼会出现冬眠的这种奇迹？所以我想请你解读一下。
我觉得战狼外交哎，他现在必须做出调整。因为呢，中美关系啊，这几年的这样的巨大的一个冲突啊，导致中国国内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实际上呢，都出现了巨大的一个崩溃性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呢，是习近平呢始料不及的。我们知道呢，在整个疫情期间呢、啊，中国的战狼外交啊是此起彼伏，而且是呢越战越勇。原因呢是整个世界呀、啊、都被这场疫情呢、啊，已经呢置于瘫痪的一种状态。西方世界面对这场疫情，我们讲的过去啊，西方呢是以它的医疗健保为建长的，但是呢，面对这场病毒的这样的侵害呀、啊，西方世界呢也基本上处于一个呢措手不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导致中国呢在整个西方制造业啊。面临一种瘫痪或者是半瘫痪的这种状态下，中国的出口啊是保持了过去几十年的持续的这样的高速增长，而且呢，过去这个三年的疫情呢、啊，中国的出口啊是创了新高，导致呢这个习近平呢误认为整个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所以说他的战狼外交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呢。疫情之后，特别是啊，我们看到去年呢、啊，中国的出口是节节的败退，外资啊是大幅度的撤退，还有一个投资对中国的新的投资啊，几乎处于啊一个零的水平，所以说导致呢国内特别是党内也有一种呼声，必须呢修正无论是对外的政策还是对内的经济政策，必须要做出调整。习近平呢当然是不情愿的，但是呢面对财政呢巨大的窟窿，各个地方呢都是巨大的债务，他不得不呢在这个时候他做出妥协。这种妥协呢跟他平时发出来的一些言论呢是有很大的矛盾的，所以说导致中国现在对外啊 放出来的政策，我们看到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它有所调整，一方面呢它对内发出的声音呢又还是非常之强硬。所以说呢，人们在观察这个中国啊这次政策调整的时候啊，所谓的战狼外交是不是它真正的会出现调整，是不是呢它只是暂时的想迷惑一下西方世界，使外资呢重新恢复对中国的信心。我一直认为呢信心恢复起来呀，也许呢容易一点，但是呢要恢复对中国政府的信任，我觉得这个难度啊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说呢这次外交战线的调整呢、是对过去肯定是会有所修复的。因为呢中国的外交的主线啊主要是对美外交。如果是对美外交啊出现了问题，实际上啊其他的外交都是失败的。无论你是对俄罗斯这个外交啊无论是多么的友好，但是俄罗斯不能解决中国的十几亿人的吃饭穿衣的问题。中国过去之所以经济出现了这样的长足的进步，主要是依赖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巨大的消费能力。如果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制造中国生产的产品那根本没有办法给它带来巨大的利益，也不可能呢再让它收获像过去一样的这样的外汇储备。既然没有了外汇储备，中国的财力就会大幅度缩减，中国的国力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它的军事实力也会受到影响，对外的这样的大撒币政策啊也就会终结。所以说呢它会收敛锋芒，调整一下外交战线，对这个尤其是对美的外交，我觉得呢这个迹象呢是非常之明显的。无论是习近平愿不愿意，但是我相信呢国内的形势从政治经济或者是党内的大家一致的呼声，民间的一致的要求，都会呢这个给他施加某种压力，让他呢对过去的对美政策啊做出一些微妙的对或者是他不情愿的这样的调整。
这个我们蔡先生啊他强调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形势啊党内的压力啊党内同志的声音的压力和民间的声音啊迫使他做一些调整。那么我要接着请问这个宋教授啊，就是你认为这个北京是否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笑脸外交，你倾向于它是不是不会调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次这个刘建超呢这次呢在美国他对战狼啊在外交啊有一种解释啊，你我要看看你同不同意。这个主持这个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这个采访的这个美国人叫弗勒曼啊，那么弗勒曼呢他就问了刘建超一个问题，他说习主席称外交关系是一场斗争，那么外交官要有斗志，他还呼吁建立一支外交铁军啊，你我们可能看到中国的战狼外交的回归吗？那么刘建超这么回答，我一直不相信啊战狼外交，然后开始后面就说呢啊，无论是在国内还在世界上各地的中国外交官都应该保持纪律啊，这个是战狼外交的所谓的意见，就是说你知道纪律是为了确保他们有非常严格的纪律，所以说这个战狼是跟外交这个界的外交官的纪律相关联的一个解释。你觉得刘建超这样一个解释能不能够把这个舆论啊或者美国人的嘴啊给堵住呢？
完全不可能啊，因为也许刘建超他自己可能不是很喜欢战狼外交啊，但是他个人的喜好本身不足以去改变美国这个中共对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战略的方向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吧，就说是关于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特别是中共对美中关系的改变啊，通常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叫做修补论啊或者叫修复论，正如刚刚蔡先生所讲的啊，当然我的看法和蔡先生可能有一些不同啊，蔡先生可能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理想主义的一种看法，但是我个人是一个非常超级的现实主义的一个观点啊。 所以我认为这个修复本身，并不，我们这么讲嘛，就是说我们觉得中共应该要朝向什么样的方向走，并不等于中共它实际上会朝向什么样的方向走。我待会用几个事实的证据来说明，就是说现在所谓的不承认这个战狼外交，或者是不喜欢不相信战狼外交这种说法，只是目前中共对于美国也许因为基于它国内内部的一个情势比较糟糕，所以采取一种所谓的一种战略的掩护，或者是战略的搜索，乃至于是一种姿态上比较低调的一种作态而已。我认为战狼外交本身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一直都会是中共他在图谋着这个争取世界霸权当中里面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软实力或者是所谓的巧实力等等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对他的尊重所以战狼外交本身是唯一一个手段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是中共图谋和美国进行对抗和竞争，以及进一步的去建构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当中里面唯一可以采用的一种外交工具那么所以修复论本身当然是一种说法但是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是叫做忽悠论这个是我创造的名词，忽悠论就是忽悠美国这次我认为刘建超的这个串美之行基本上有带有某种程度一种忽悠的作用他不承认是战狼当然也许可能是披上了一个新的羊皮的一批战狼骨子里面我认为还是中共的一个斗争外交特别是国际阶级斗争外交的一个本质，我认为不会是会产生太大的改变。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
这个在我们把宋教授接进来以前呢，我念一下我们正好油管的点评，第一个话题的点评。那么我们的这个张他说呢这个北京认怂了中国的战狼外交改成求饶外交呢，外交部及各国大使开始试图求饶那么第二位呢是这个叫胡荣春胡荣成他赞吧，刚好转移中国现在内部矛盾，缓解是要朝一举多得，这次是真要打，要是不打内部就要乱了。那么于次郎说呢，中国外交如果有困难，那么权力一把抓的习近平当然必须负全责了，这世界没有那么好混既然亲自指挥造成外交烂尾，就应该辞职下台，表演一下大国领导人的担当，而不是龟缩逃避。此外呢，我们的这个 X 的网友呢，华荣呢，他也留了一段话，他说这个刘建超说的话呀不顶用。第一呢，他不算习的大大马仔；第二呢，就连习本人信誓旦旦说的话呢也不算数。他说了一千个理由要搞好中美关系，这个话算数吗？好在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人再也不会受骗了。
可以。
那么我们的这个宋教授本来谈得很精彩，可惜掉下去了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把它接回来如果不能接回来的话呢，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讨论呢就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那么这两位嘉宾是我们的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阐述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